圣约灵修，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下22-24章。大卫的雕像，作者安彦奎传道。一卷书的最后阶段，也许该为大卫做一个简写的素描，但正如这段经文里的多个形象，不同的人对大卫有不同的解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可说是人本时代的人性描述，神学家薛华对其评论，从艺术作品的角度属举世罕见，但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像并不是圣经中的大卫，不过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宣告。的确，有多少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从米开朗基罗的视角将大卫看成中国式经典的英雄人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岂不正是大卫杀死歌利亚的英勇场景？连我的小女儿也常在我们这些大人的身上演绎其杀死歌利亚的英雄风范，只可惜太多人忽略了那个精彩故事的核心不是英雄主义的魅力折射，而是耶和华对微小之人的救恩。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是一个勇士吗？也许是吧，连他手下的勇士也个个都有特点，个个都有壮举。最为典型的三位勇士忠心冒死地为他打水解渴，大卫却看其如雪，交奠在耶和华面前。难道说大卫拥有了勇士是因为大卫配得这些勇士吗？从名单最后的赫人乌利亚足以推翻这样的臆测。原来手下的每一个勇士都是上帝赐给大卫的救恩具体，身边的每一位弟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财富。也许诗人的身份更加的符合大卫，这一段也明确称他为以色列的美歌者。第22章里通篇的诗章与诗篇18篇是同样的内容。这一段的标题总结了大卫的生平，颂唱耶和华在他身上的救恩。若对应撒母耳记开头哈拿的唱诗，撒下的诗歌首尾呼应，显示出历史的诗歌意义。救赎的历史是救恩的诗歌，王国的历史是君王的诗歌，或弥赛亚的诗歌。阅读撒母耳记中的大卫，不可忽略大卫的诗篇，好像阅读诗歌指挥书不可忽略王国时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君王诗作为诗篇中重磅之作，其中所指的究竟是谁？是大卫还是大卫的子孙？历史背景若仅仅作为粗略的查考，似乎大卫自己就当仁不让。我想大卫也真想把自己当作君王对待一下，结果在考究自己的荣耀中数点人数，从而导致了耶和华的愤怒落在了上帝的审判之下。就此他数度的恳求，并且买地筑坛献祭，方才从耶和华的刀下获得赦免与拯救。原来大卫并不是终极性的君王，他仍然要受到那更大的君王上帝的制约。倒不如这样说，大卫是一个罪人。整个撒母耳记下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作为君王的罪人，遭遇到了种种的试探与困窘，无论是在他的家庭里，在他的国权里，还是在他面对的自然灾害里。然而大卫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从他的诗歌里处处听到耶和华的救恩，不仅是针对他的苦难与危险，而且还就着他所摊上的罪恶与试探。尤其当三样的灾难摆在眼前，几乎令人无可选择时，大卫却在恩典中做出了经典性的回答：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是啊，亲爱的主啊，在一切不如人意的境遇中， 我是否有勇气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依靠人又仰望人，直到眼睛失明，但你却在十字架上呼喊，将自己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即使是死，是坠落在极深的阴间，生命却仍然在天父大能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宁可选择有你同在的困境，不要选择没有你同在的顺境。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有勇气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从而有勇气把自己交在同工的手中，交在弟兄姊妹的手中，甚至有勇气落在世美的咒骂之下，仰望耶和华因此的施恩。亲爱的主啊，求你让我在新兴的交付里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救恩，为此和大卫的唱诗可以合身，和大卫的诗句可以对仗。拯救我的信实之主啊，求你使我经历你的丰富，多过经历我和这个世界的匮乏，好使我不成为那终日哀哼无病呻吟的病态诗人，而是成为经历救恩之后心灵振奋昂首高声的美歌者，让哀歌里的哭声终为赞美诗中的喜乐所胜，好让我在哈利路亚大高潮里和千万的天使一起向你献诗献祭。